摩登都会情，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星期一的单元当中，我是文雅琳。在今天的空中呢，雅琳要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在空中来碰面。李哥您好。
雅琳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在今天呢，我们要和听众朋友再分享一个浪漫的午后啊。我想李哥，在当时您要踏入在婚姻的这条路上面的时候，您会在想为什么要结婚这个问题吗？
啊，这为什么要结婚？当然我们知道的比较多，因为过去我有上过一些课程啊。我一般朋友大部分都不容易想到这方面，他们知道说，哎，婚姻是终身大事这样的。那为什么会想到这是终身大事呢？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叫终身大事情。还有呢，要花很多钱，所以这很大事。还有呢，以后要做很多的家事，都是终身大事。不，另外一方面呢，充其量很多我们国人的思想可能支持说要传宗接代嘛，这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呢，这也是大事，所以要这个就要结婚。不过时下一些年轻人，他们觉得说，爱情的终点当然就是进入婚姻嘛，所以呢，他们也不忌讳说那就是恋爱的坟墓。所以呢，这是很多人想法的。那当时呢，我进入婚姻里面，当然一方面年纪到一个地方，还有呢，清楚上帝有给我对象，如果没有对象，谈婚姻也不过是空谈这样的。啊，有清楚的对象了。那在我们清楚的对象呢，我们两个人，的人生的方向是一样的，是一致的这样的。所以呢，进入婚姻就比较自然。那除了这种人生方向是一致的，那我们基本有一些共识，共同的认识，知道要营造一个美满婚姻的家庭，那么怎么样在基督里面来营造这样的一个婚姻啊，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我们就在婚姻就很自然而然就成为我们一个进入一个新的一个关系的里面。
嗯哼，所以我想其实这是对于婚姻的认识的程度有些不同啊。所以其实我们刚才听到李长李哥说，一般的朋友我们都会有几种想法，为什么要进入到婚姻，像刚刚我们说传宗接代啦，或者是觉得其实年龄也到了，也应该要进入到婚姻当中，或者说反正就是跟这个人已经相处这么久了，也应该要进入到婚姻。所以我总觉得这当中好像有很多是很被动的一种态度，或者是说一种想法，就是觉得大家都这么做，我就这么做，所以我好像很少是看到比较主动的对婚姻有一些的想法和看法。
对，因为我们一般来讲没有婚前教育嘛，还有呢就是在教科书上也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结婚这样的，只能告诉我们顶多就是男女结构上面的不一样就是这样而已。那一般在这个街坊书局里面也很难探讨，都也没有这方面的资讯说到为什么要结婚这方面的。通常比较讨论到说，如果让你的婚姻怎样幸福美满，这是有的，或者说怎样让你的婚礼更炫更酷一点有这样的书。但对于探讨到为什么要结婚这方面的资讯就比较缺乏，所以大多数人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结婚，所以进入婚姻的里面。记得有一次我在婚姻的课程里面谈到为什么要结婚的时候，问听众说，请问各位，你们为什么要结婚？对已婚的人问的。结果呢，有个男士呢，他看着天花板想了半天呢，不知道在想什么。所以呢，我就问他说，请问这位男士，你在想什么呢？就他就马上回神过来，他说我在想当年我这个为什么要结婚，可是想不出来为什么就这样结婚了这样子。对，他自己哈哈大笑，他说没有答案，就是这样结婚了这样子。
是，所以我想就是大部分的朋友可能进入到婚姻当中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或者说一些想法。所以或许在收音机旁的朋友，你开始也在想我为什么要结婚呢当然我想不上提醒大家说我是不是当时做错了决定，不过我想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看为什么要结婚，甚至在这个婚姻当中我们可以期待去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果出来。所以我想就要接下来请李长李哥和朋友们谈一谈，到底婚姻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对，我们要知道婚姻的目的，不过我们要再往前追溯一下，为什么需要婚姻？也就是上帝在创造整个创造的过程里面，除了创造宇宙万物之外，还造男造女，造一男一女，让他们组成家庭设立了这种一种婚姻的关系，让他们除了传宗接代以外，到底还有什么其他的目的、意义何在？那么除了这方面之外，就是这个背景， 为什么上帝要创造一男一女来组成婚姻，组成家庭。那这个我们就要来看看，从圣经里面来发现这个创造婚姻之前的一个背景，一个状况。我们都知道整个宇宙万物是上帝所创造的，当然一些人心里存疑说啊，哪里这宇宙万物是自然有的，
嗯，
自然而然的嘛哈。不过这方面我们可以大致可以思想探讨一下哈，这宇宙之美，四季运行的这种啊规律哈，那么这是不难让我们可以去想象到，一定有很一个伟大的设计师、工程师在那里设计的。我的儿子他学建筑系啊，最近他告诉我，他说他设计的啊一个这个企业总部，导致他设计的很棒很炫这样的啊。
是，
那么这个我说，如果没有一位设计师，如果没有你设计，会这种东西出现吗？他们不会啊，就只有一些可能一些这个啊模型的这些材料啊，一些纸板啊，或者一些亚克力板等等的。我说如果把它们堆在一起，它就可能成为一个企业总部吗？他当然不可能的。那今天很多朋友，我们世上的朋友以为说这个宇宙是自然有的，就是忽然一个地大震动啊，或者什么爆炸，然后就形成这个宇宙山川这样的日月星辰啊。其实不是这样自然有的，是我们看到这种日月星辰这种伟大壮观哈啊，这实在是有一位超过人类的层次，一位造物的主宰，他在那创造我而有的。所以呢，这个创造万物创造者呢，在创造人类之前呢，他已经存在了。那么他创造宇宙万物之后呢，他也创造了我们人类。所以呢，在这个婚姻之前呢，我们知道整个这宇宙万物的主宰就是上帝，他是整个这个宇宙的掌管者和创造者啊，他是无所不在，他是无所不能，他也是无所不知的，也就是他超过我们人的层次，他是创造者，那我们呢是受造者啊。当然有些地方我们会想不透创造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这是一个奥秘，对不对？但是透过这种自然的启示，或者从圣经来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可以知道是有一位神，就好像圣经罗马书那里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那么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有一位神的存在，要不然这个宇宙万物不可能这么样的美，这么样的有秩序，这样的和谐。所以神其实有创造宇宙是和谐的，但这个在创造这个过程当中，当上帝创造了许多，也包括创造天使在里面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天使他背叛上帝，他想要独立自我来做，所以他破坏了上帝的，要破坏上帝的创造啊。这样一个堕落天使呢，就成为我们俗称的所谓的撒旦魔鬼啊。所以撒旦魔鬼并不是青面獠牙那样的可怕精灵的面目似的魔鬼啊，其实他是堕落的天使。所以这让我们知道说啊，在这个背景过程当中，因为堕落天使要破坏上帝所创造的，所以呢，地球呢就成为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战场。从那里可以看得出来呢，当上帝把人创造好了以后，亚当创造出亚当，放在伊甸园里面啊，当时的伊甸园就是世界最完美的地方了哈。可是上帝要亚当在伊甸园做什么呢？让他在那里修理和看守。既然是一个最美好的一个园地，怎么需要修理和看守呢？可见呢，在这园地之外存在着这种破坏的势力存在。所以呢，上帝创造人呢来管理他所创造的，所以呢有点类似请他做保全人员呢，保全上帝所创造的。因此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两个上帝创造万物当中呢，有一个存在的一个破坏的分子，就是撒旦在那存在。那么所以呢，在这种属灵征战当中，上帝创造了人，所以整个这是个背景。创造人放在伊甸园以后呢，那个圣经说到，就是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要找个配偶帮助他。所以呢，怎样让这个人完成他的任务、他的工作、他的使命呢？需要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在这种情况架构环境之下、背景之下呢，上帝设立的婚姻。所以我们的婚姻可能各位听众只是了解说，今天婚姻为什么叫终身大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是它有一个伟大神圣的使命，一种完成上帝给我们的一种托付，就是修理和看守。所以为什么不是终身大事，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怎样呢会完成终身这个神所给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呢？ 就是两个人要合一和谐一致啊，那么才能够完成托付。如果没有合一呢，两个人冲突啦，争吵啦，啊，伤害啦，最后不但不能完成，反而就是这个遗憾的这种结局这样的。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除了这属灵征战之外，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两个人，这是也有特别的意义啊。记得我在军中服兵役的时候啊，我们每个男孩子大概都经历过服过兵役的人都要站过卫兵这样的。站卫兵如果白天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通常就是单哨，就是一个人就可以了。但是到了晚上啊，或者那个地方特别的危险啊，那么就需要两个人。这两个我们叫做双哨。那么双哨就比单哨好完全一点，就是两个人看的角度就可以交叉，可以互相掩护，可以互相支援。那么在这个完成任务上面呢，两个人就总比一个人好。所以在这种背景里面呢，上帝创造两个人设立婚姻的关系。那么我们等一下会谈到，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说为什么上帝设立婚姻呢？那基本上面就是两个人啊，要比一个人来完成任务要好多了。所以上帝创造了这个两个人。那在这里我们知道说，要完成神给我们的任务，那么一定两个人要和谐一致。那这就是我们在婚姻课程里面常常讲到合一的关系。那其实这也是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之后呢，啊，为美满婚姻下了一个定义，就是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两个人联合成为一体，那么这个才是一个美满婚姻的最关键所在。
嗯哼，所以我想其实我们在刚刚所听到这样一个婚姻的目的啊，它不是只是为了两个很寂寞的心灵啊，好像是彼此找到一个慰藉，它反而是两个人要共同去完成一件事情，就是有个共同的方向，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婚姻去更多的有一个美好，或者是说是一个更棒的更荣耀的一个能够去彰显神对婚姻的一个目的啊。所以我想这是跟一般我们所想的是蛮不相同的。所以我想其实像刚刚李昌李哥您有提到说，这是两个人在一起，两个人好像两个人一起来站哨的时候总是比较安全。可是我想在我们现在的一个都会的生活当中，或者说现代化的生活当中，好像变得说其实我们觉得一个人过好像也不错哦，或者说像现在特别像是女性的朋友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计划，他们是可以独立的，或者说可以赚钱的，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诶，我自己一个人过好像也不错，在经济上也没有所匮乏，所以好像不是那么深的去感受到这种所谓的两个人互相的帮补。可是我想在心灵方面好像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的落寞。我想说李哥您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事情
啊？我想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单身和结婚进入婚姻里面啊，基本上面啊，单身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的个体，他如果没有进入婚姻里面，那我一般来讲我会解释说这是一个单一的系统，如果你在电脑城市里面，这是一个单一系统这样子。那么进入婚姻里面的时候呢，这个单一系统就解除了，然后呢进入合一的关系，这是合一的系统，这是一男一女成为一个一体，那这是解除了单一的系统进入合一的系统里面去了。所以基本上这是单身和已经结婚的，这是两个都是两个完全的一个系统，所以两个没有办法比较说结婚比单身的要好多。刚才我说在那个站上那个讲到比较危险的地方啊，两个就是讲到婚姻的目的，算是设立两个人来完成这个托付啊。这个并不是要比较说啊，如果你还没结婚，那你就比较不如我已经结婚的人，没有这个意思哈、希望听众不要听错这个意思，免得你随便说啊，算了，既然这样，我就赶快去随便结婚好了，就没有想考虑周全，然后就进入婚姻里面了、这不是我们所期望的这样的。那么进入这合一的系统里面，虽然是两个人进入，但是变成也是一体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哎，你的另外一半啊，如果是长成这样的情况，就变成还是一体的，是一个完全的一个个体这样子。所以一旦进入合一的系统以后，就不能够再把它分开了。所以如果一分开以后，这个合一的系统就破坏了。那有些人说啊，破坏了，那就再回复到单一的系统。我这时候电脑萤幕会说，对不起，无法复原这样。就是系统已经破坏了，就无法复原这样的。那所以这也是就是为什么亚当第一次看到夏娃的时候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要称她为女人。那这个亚当很清楚知道说，这个夏娃是从他而出来的，今天进入婚姻里面进入合一的系统以后，就成为骨肉之亲的。那这种骨肉呢是不可以分离的， 分不开的、
嗯、
啊，如果分开的，那就是一种伤害啊，是一种撕裂的情况、啊、那这是一种错误的操作啊，不应该是分离的这样的情况。
嗯，
所以你单身的时候，尽量享受你单身的生活，你可以过过快乐的完全的单身这样的。然后进入婚姻以后，你就快快乐乐完全享受婚姻的时候，不要想过单身了。那如果你进入婚姻你还想过单身，那你就完了，这个就是无法复原，那你会觉得很悲惨，会觉得很无奈哈。那就是结了婚但却想过单身，那又不能复原，那你会觉得很痛苦，无法适应。
嗯，所以我想其实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常就是听人家形容说这个是好像婚姻是一座城墙，这外面的人拼命想往里面爬，里面的人继续不断的想往外面冲啊。所以我想其实真的是在婚姻当中，如果我们是用这样一个态度，或许我们真的是只能期待一个是越来越彼此是貌合神离的一个婚姻。可是如果我们在一开始在进入到婚姻当中，我们就先想到婚姻的目的，它是为了让两个人更多的合一在一起，是共同能够去达成一个目标一个目的，而不只是单纯着为着两个人他们自己这种所谓的空虚的心灵的话，我想也许我们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是可以一起去努力的。我不晓得在收音机旁的朋友，你是不是也想过为什么我要进入到婚姻呢？在今天空中也希望和你一起分享。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今天都会男女节目当中，再继续的和您分享到底婚姻还有什么其他的目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让生命更多的完全呢？
I love There's only you in my life The only thing that's right My first love You're every breath that I take You're every step I makeI want to share all my love with you. No one else will do. And your eyes, they tell me how much you care. Oh yes, you will always be mine.Hearts that beat as one Our lives have just begun Forever I'll hold you close in my arms I can't resist your charm Oh love I'll be there forYou know I don't mind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都会男女节目，我是文雅玲。这个节目呢，从周一到周五每天都为您进行不同的单元。在台北您可以透过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在宜兰呢您可以透过中山广播电台 FM97.1， 都可以加入在都会男女的行列当中。我想每次到星期一摩登都会请的单元呢，可能是很多的朋友也开始在想，到底我该怎么样能够在两性的不管是交往或者是进入到婚姻当中有个更美好的一个结果。因此在今天的空中我们就要和听众朋友谈谈，在六月份是很多人希望进入到婚姻的季节啊，所以才有所谓的六月新娘。所以可是很多人可能都没有问说为什么我要结婚，或许这是我们在今天可以共同来思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也很高兴能够继续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院传道会的会长李查理哥和朋友们来做分享。在刚节目当中我们其实有谈到了一个婚姻的背景啊，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当时神去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之外，他造了男生和女生两个人之间呢，其实是为了在这个婚姻当中更多的彼此合一啊。所以我想接下来是不是可以请李哥和朋友们谈一谈，所以到底在当时创造了这样的一个婚姻，原本好，我们说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
好，那么这是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啊，五方面的。那么第一方面呢是讲反映神的形象，反映上帝的形象。在创世纪一章26节27节那里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遍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那这个所谓的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意思，并不是说上帝有眼睛所以我们眼睛有鼻子所以我有鼻子这样的哈，这个他近视眼所以我戴眼镜不是这个外表的形象。所以按照上帝形象的意思，按照上帝的属性啊，他是有位格的。什么叫有位格呢？上帝是有情感的，有理智的，也有意志，这三方面，情感的爱慕，意志的决定，理智的认识，那这方面的特质，这三方面的功能呢，上帝把这三方面功能安插在人的心里面，在安插人的生命当中，所以人呢成为有位格的人。那么有位格的人呢，就通过这三个特质可以跟上帝来往沟通，可以情感的爱慕，可以理智的认识，可以意志上面的决定和判断。所以上帝造我们也把我们这个特质放在里面，让我们可以反映出他的特质来。所以上帝呢创造人是要让他们在地球上反映出上帝的形象。所以人反映出上帝的形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反映出三位体神这种合一的关系，他的和谐，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让人看到人呢就看到上帝的特质，就是上帝有爱啊，上帝充满恩慈怜悯啊，这些的，那反映出上帝的特质。那么所以人称为万物之灵啊，就是当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呢，也吹了一口气成为有灵的活人。这就是让这灵性，这也是有灵性的人，人称为有灵性的人。这种有灵性呢就是有神的属性啊，能够反映出上帝的形象。那么今天人如果在一起没有看到神的形象、神的特质的时候，那就是看到自己那种败坏的本性，甚至这种这是来自啊魔鬼那种败坏的本性这样子。记得有一位有外遇的先生，他跟我们分享，他说这个他这个当时离家出走的时候啊，实际上他心里面是很痛苦的。那么啊，他的外表呢，容貌也是非常的丑陋。所以那些同事呢看到他就觉得，你这个好可怕，像个鬼一样这样的。哦，他自己心知肚明，他在这种干这坏事的时候呢，他整个这个脸的形象都变了质，变了样这样的。一直到九二一大地震以后呢，才回转啊，回到家里面啊，恢复与太太的关系啊，这时候整个人才改变，才变成才脸才会发亮这样的。这是完全有不同的特质。所以上帝是透过人反映神的形象，反映神美好的特质。那么上帝怎样透过人呢反映他的形象？是透过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一个男人一个是女人，好让他们来反映神的形象。最近我大概在一个地方讲说男女大不同，讲完了就说啊，真的怪不得我们夫妻这种好像南辕北辙哈。那其实上帝创造男女本来就不一样，本来是大大的不同，那这是上帝的杰作，上帝的智慧，让这两个不同的人呢可以互补，可以互相弥补，那么来反映出神的形象。那么所以呢这是上帝的杰作， 中文也有意思，它造字一个女一个子就是好，那么这个好呢就是让两个女两个人呢不同的特质可以反映出神的形象来，那么所以这种不同不是叫我们产生冲突，这种不同反而让我们能够互相辉映，互相辉映，能够弥补彼此的不足，这样的。这等一下后面我还会讲到彼此互补，但在这里是上帝的节奏，是上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修理对方啊，改变对方，把它变成和我一样相同的人，啊，这不是上帝原先的设计。
嗯哼，
上帝设计就是两个不同的人能够来反映神的形象。那么，为了反映神的形象，两个一定要合一啊。这两个如果没有合一啊，没有和谐一致，那就会产生冲突。那产生冲突所反映出来就不是上帝的形象了，就是魔鬼撒旦，这两个人是苦毒恼恨啊，互相伤害，那这就不是上帝的心，也不是上帝的特质。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配偶跟配偶的合一关系里面所彰显出来的那种合一的关系，就可以反映出三位体这种神的和谐一致。那么当两个人和谐一致的时候呢，啊，我们刚才讲到背后，刚才讲到婚姻的背景呢，存在那个谁啊邪恶的势力，这边邪恶的势力就是他们是百般的要来破坏婚姻的，所以今天社会这种婚姻这种混乱啊，这种破碎的情况这么普遍，其实就是那个撒旦魔鬼他的诡计来破坏的，但人不知道就被上当了，中了他的诡计这样的。那夫妻两人怎样能够这个击败撒旦的诡计呢？就是合一，两个和谐一致的时候呢，撒旦就无计可施了。所以如果我们任何一个部分合一，那么撒旦就没有办法施展他的诡计。有一些会众会听问我说，到底撒旦什么诡计呢？他有什么样的这个破坏的这种计谋呢？一般来讲，就是他在夫妻当中呢所放下的就是分化分裂分割，矛盾冲突误会猜忌猜疑不信任这些都是撒旦的诡计，把两个人本来合一的系统把它撕裂了，把它破坏了。那么所以呢，今天我们在婚姻当中任何一点小事都，如果我们不清楚要反映神的形象，我们就很容易中了撒旦的诡计造成两个人的伤害。对对，
嗯，
上个礼拜上个礼拜四我还到新竹工人院演讲，中午约好11:45我就要到那个地方这样的。那我就预算10点出门大概可以这个到那个地方，那我通常的计算时间都是很准而且是有余的这样的。不过临时在出门之前呢，我太太转了告我一个消息说他在一个地方演讲，忽然人来了很多，希望我能够带一批转再补充一批书去这样的。
嗯，
那我想那个地方离我们办公室不远，大概5分钟的路程就可以到了，所以呢我想好吧，倒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样的，所以就帮忙上了车，也带了我的小儿子一起去那个地方。但是却没想到交代，因为交通不够，这个沟通的不够清楚，没想到那个地方会场有两个门，两个电梯的入口这样的。所以我们到那地方只好搞不知道到哪一个，不知道说有第二个路，我们就从第一个入口就上去了，这样子把东西送上去。结果我又要看车子，就请我的小孩子把两箱书这个弄进电梯，然后再抬上去，这样弄上去。
嗯，
可是我等一会儿，等一下5分钟了，结果还没看到我儿子下来。后来终于看到电梯门下来出来了，结果他还抬着两箱书出来这样子。我说完了，怎么不是在这个地方？那我的时间又要耽误了嘛。
嗯哼，
所以后来我再下车去问清楚，原来是在另外一个电梯的入口，好不容易再帮他才把这个书塞进电梯再上去。等到他下来已经过了20分钟了，这过了20分钟呢，我心里就开始开始起伏吧，开始起波涛了哈。
是，
说哎呀，怎么早不说完？为什么不提前说呢？现在才告诉我，害得我等一下行程就被耽误了这样子。
嗯，
哎，不管怎么样，只好了，这个太太我就是帮忙他。所以后来就上了高速公路，没想到就林口到中坜一路塞，又是塞车这样的。
是，
听交通广播电台，这个又没有说有堵车，又没有说有车祸的事情发生，那就是塞车，但车的急不得，就是30公里在那边开高速公路这样子，只好慢慢开了。那心里明明只有祷告说，上帝帮助让我能够准时到就好了，不用提前到。
嗯，
这样子。 但没想到，哎，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心平气也能够面对。然后到了这个后来到了过了内力以后呢，真的是车子就少多了，就能够一路很顺畅的开到的地方。还好12点开到那个地方，开始演讲的时候开到了，准时到这样的，没有提前到，但是准时到了。
是。
这下让我发现说，其实今天帐篷里面存在很多的事事物物啊，各样的东西，都会让我们破坏彼此的关系。那在你要做一个决定啊，你要不要开始生你配偶的气？是开始要觉得他这个人不可理喻啊，让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开始数落他，结果就对他不高兴，那这样就中了撒旦的诡计了，这样。而且那就算是很累了，回家也一边开车，这个讲完演讲又还一边开车一边打瞌睡哈，那这是为惊险万分这样的。不过但是我就是做一个决定，就是我不让撒旦的诡计得逞啊，在我们当中，因为这个事情破坏了彼此的关系。所以当我讲完以后，准时到了，讲完了，反应也很好啊。开会他就跟我太太说啊，今天反应很棒。这些人听完以后还舍不得走哈，他们是很准时上下班的了，这样12点钟到1点钟听完就要上班的。
嗯，
可那天他们居然这个很多人留下来这样的，不舍不得走。那我就啊，那、哦、么因为我的心态正确，我里面没有苦毒恼恨，那一看到上帝就祝福。所以夫妻之间我们要小心撒旦的计谋，有时候他在我们两个当中就好像吹了一粒沙子放到眼睛里面去一样的，那这是很痛苦的，两个如果伤害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
嗯哼，是。所以我想其实的确也许在那个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很有理由去生对方的气啊，可以好像是抓到对方的一些的把柄，我们可以去让自己很有理直气壮的一个理由。可是相对之下，虽然我们是有理由，可是却破坏了两个人之间的那种关系跟合一了啊、哦！所以我想这是每一天都要面对的挑战啊。
对啊，生气有理，可是呢，到后来恢复彼此关系是你得不到门路的，有时候是要加倍的努力才能够回收那个彼此关系。所以呢，宁可聪明一点，就是一开始就不要弄错了。一开始就不要对立起来。
是，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在生活当中很需要我们来做一个提醒的。所以我想这是在前一阵子我们在报章杂志或者说电视当中啊，其实雅玲也看到一个会让我觉得说这好像在我们的现在的社会当中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挑战，就是前一阵子我听说在这个高雄可能就做对学生的一个算是调查访问啊，就是对于现在所谓的这种婚前的性行为，那其实现在的这种大学生或者说现在我们常听到所谓的一个安全的性啊，其实好像会变很多人对于婚姻来说并不是有一个觉得好像有一种期望，觉得对方一定可以是长长久久的啊，常常会有一种想法，就是只要是在一个安全的范围跟保护措施当中，这一切就是我们反而是可以去比较享受到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所谓的一个男女关系。所以我不晓得说像李长李哥，您会看到说像现在的这种社会当中是不是也是很直接的会去威胁到两个人之间，像您刚刚所提到的这种不信任的这种态度会受到影响？
当然这是婚姻是不容许有第三者介入的，那么如果婚前这种性开放，这种性好像看起来很自主哈，其实进入婚礼以后那种无形对对方的不信任是非常影响非常的大的啊，比如说如果自己当事人本身有婚前性行为，他就会想到对方是不是婚前跟我一样啊，就会心里面就会打一个问号这样的。那么如果是就算两个当事人彼此要进入婚姻里面，也是会有这种冲突，就是心想这个人这么轻易跟我发生关系，那他是不是很轻易跟别人发生关系，那这是一个里面这种无形的这种伤害或者这种不信任感会产生的。另外一个就是会有时候会轻看自己这样的啊，就是觉得自己怎么那么的卑贱，这个身体的就是随便给别人这样的，那这也是一个会无形的这种伤害在里面。
嗯，
那么这种就是其实这是蛮严重的，但是一般来讲受伤害的人他不会去 把这些公布在世界上，世上让人家知道这样的情况，很少人，通常都是自己一个人去独立去承担这个后果这样的，所以一般社会大众也比较不知道，而社会大众传播媒体通常所传达的信息通常都是不必负责任啊、没有道德的规范这样的一个，只要喜欢就可以的啊，所寻求的就是刺激啊，甚至有时候是放纵，但这些其实对自己当事人、对你将来的配偶对象，都是一个啊、很大的伤害在其中。
嗯，所以我觉得是那种不信任彼此之间的那种关系啊，也许真的会去破坏了两个人之间。所以我想这也是可能又可以比较解释说，为什么现在人好像在婚姻当中很难维持一个长久的一个关系。一方面他原本就其实是需要花很多的心思，另外一方面我想有很多外在的环境是让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彼此之间是被破坏的，所以要合一就变得是更多的困难。所以我想在今天呢也和朋友们一起来想一想，到底为什么要进入到婚姻。如果说进入到婚姻当中只是为了解决两个人之间原本心理上面的孤单或者是说问题的话，我想呢可能是两个人之间都会希望是从对方去获得更多的一个协助。可是如果说我们另外一种想法是，我们希望能够在婚姻当中两个人的合一是为了能够去彰显更美好的一个神的温柔啦，或者是说一个他的形象的时候，我想那是两个人所要共同去学习，像更多成长的一个空间呢。所以我不想说，对于收音机旁的你，您是怎么样去看待婚姻这件事情？也很希望能够在今天的都会男女节目当中，你可以加入在我们的讨论里面。不管你是已经进入到婚姻，还是您现在对婚姻还是有些的想法，或许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想想，为什么我们要进入到婚姻？在当时您是怎么样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或者是您对婚姻当中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很欢迎您可以打我们的现场call in专线23691041，23691042，可以跟雅玲，也跟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来做分享。23691041，23691042。
If I should stay, I would only be in your way.So I'll go, but I know I'll think of you each step of the way. And I will always love you, and I will always love you.Bittersweet memories, that is all I am taking with me. So goodbye, please don't you cry, 'cause we both know I'm not what you need. And life treats you kind, and I hope you have all you dream of. I wish you joy and happiness, but above all I wish you love above
现在有朋友加入在我们的分享当中，我们一起来接听电话。喂，杜慧南，您好。
你好，
你好，
我听收音机。
是，怎么称呼您？
我姓崔。
崔先生，是不是？你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对婚姻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我结婚五年，五年之前，是一个 吧，反正一个人的时候觉得好像就是有需要有一个应该是适婚的吧，就有需要一个有女朋友啊，一半啊，就开始去寻寻觅觅的。然后后来就认识我现在的老婆，但是我觉得他婚姻的好处就是真的是另外一个伴，就是真的是协助的伴侣啊。
嗯，
我以前没有老婆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我有很多很多的不足的地方，不会的地方，不懂的地方，完全都是靠我的老婆，我什么都知道的。我如果没有他的话，我发现不到我有很多很多的缺点啊，很多很多优点啊，都不知道。第一个有老婆啊，我觉得什么都我才变得更完全，应该是可以这么说。
以前
没有另一半之前，我觉得是不完全。有另一半之后，我发现更完全。
是，
所以互相互补，就是婚姻最大的一个这个优点吧。
哦，那在那段过程，这五年的过程，你会不会觉得说在这种互补当中啊，因为有很多的不同，会不会觉得有一点辛苦？
有，
很多冲突，
刚开始非常非常的痛苦，
是
非常痛苦，就是我觉得这是必经的过程。
嗯哼，
就好像那时候我们在婚姻要进入婚姻之前，我们有那个教会有给我辅导嘛，
嗯哼，
有婚前辅导，哇，那个就是那段时间，就好像那个牧师跟我讲说，我们像两个刺猬，又不能够离开，又非常需要，就两个人一靠近就会互相去就刺到对方。我觉得，因为我老婆个性跟我完全是完全不一样，那本书叫《男女大不同》，我还特别那个牧师还特别给我看，
是
男女大不同，真的是完全不同。
嗯哼，
就像我一到今天，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很多
不一样
的地方，像最近晚上啊要开冷气。我是要24度，他一定要25度，我们两个常常还是为了20度、25度还是有争吵。
是，
对，然后甚至看法不一样，个性不一样，背景不一样，我觉得我们永远都学不完的。
是，那所以你有没有在这五年当中算是一点心得？如果在碰到这样子的一个不一样的时候，您通常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
哦，我觉得婚姻带给我最大学习就是沟通。以前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不知道沟通是那么重要。我觉得我话说完了，你高兴不高兴那是你的事。
嗯。
但是我发现结婚之后，这个老婆不能够说是你的事啊，永远都要在一起啊，每天都要在一起啊。我觉得没有沟通的话，那件事情我老婆常常说就是悬在那边没有解决。
嗯
哼。然后我就开始学会要沟通。所以当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认真的去把这件事情好好的摊开。来去沟通怎么样的去解决才能够对他来说才算是结案吧。
是，
我觉得沟通是婚姻中最没有沟通的话，就会变成冷战，然后就变成爱的反面就好像就是冷漠嘛，就是不说话。我觉得好像就关系就会变得很疏离。
是，
我觉得这是很不好的。所以我们话一说开，一沟通之后，我觉得两个人都会很感动，都那个关系又变得更近了一步。
啊，是，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美。
哇，崔先生，你是很棒的哦。
我就刚好听到你这个主题，就觉得很有这个心得，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是，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么棒的一个经验分享，
谢谢
你喽。嗯，拜拜。
拜拜。
哇，所以我想其实崔先生真的也是一个心好男人哦。因为我想其实李哥，我发现真的是男女真的很不同，特别是在沟通这一点，我真的发现说男生很不喜欢把事情一定要在那个冲突点上面讲清楚，因为很需要冷静一下。可是女生就是觉得你不讲清楚，我就觉得我全身不舒服啊。我不想李哥是不是也是真的有这种感觉呢？
是的，我全然是这样的情况。
嗯，
但是所以两方面都要学习，这样一个不要逼对方一定要沟通不可，另外一个人要自己主动学习沟通，这样的话就会碰头在终点上，在中心点上面，大家都能够协调，大家都能够改变这样的情况。
嗯，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那刚才崔弟兄也很好，他提到这婚前辅导的课程对他也很有帮助。
嗯，
那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个在不知不觉的时候进入婚姻里面，所以很多事情需要来提醒，是要来事后学习的。但如果能够事前接受辅导课程，这也是防范你未来，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预备自己进入婚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哼，所以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有一个中间人好了，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所以不管是24度还是25度，我想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还是一直可以维持在那个沸腾的100度啊，我想那就是最重要的哈。所以那不是如果真的有一些的问题，不是这么单纯24或25度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有些人能够在当中作为帮助，我想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的方式。所以我想今天最后是不是也可以请李昌黎哥算是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因为我想我们今天可能有很多的朋友现在也是像刚刚李哥的例子说，正在想着为什么要结婚，还在想，或许我们想李哥您可不可以做个结论呢？
我们谈到婚姻终身大事，不只是我个人终身大事，是牵涉到影响到神的形象，会反映出上帝的形象的一个事件，所以就是知事体大，所以为什么是这个终身大事？那当我们需要弄清楚为什么要进入婚姻里面，这样我们对于婚姻心理上就有准备。那么当有预备的时候，这个在整个婚姻的营造上面就不会那么困难或者误撞弄得头破血流这样的情况，再来学功课，事先可以明白婚姻的目的，让我们更对婚姻的营造更有信心，更有把握。
嗯哼，所以我想婚前像刚刚这个崔先生所说的婚前的这个辅导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最后呢，虽然今天我们来不及来进行这个爱的悄悄话的单元，不过呢最后雅玲倒是希望能够送给您几句，是在有一本书叫做让爱永不止息当中所提到说，永不止息的爱呢是选择欣赏对方和自己不同的特质，永不止息的爱因着两个独一无二的个性而得到双倍的祝福，所以永不止息的爱会尊重个别的不同，所以真希望能够在今天我们虽然知道两个人是不同的，可是却因着彼此之间合一的关系，反而是让两个人更成长，而更重要的是反映出当时去创造这样一个婚姻的一个算是很特别的一个制度的上帝，他能够在当中呢去被看到一个更多的爱和温柔在这个婚姻当中被彰显出来。我想今天也非常谢谢中文学院传道会的会长李昌黎哥来跟我们做这样的分享，谢谢李哥。再会了，拜拜。